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将那新鲜而且活泼的话语来赐下在我们的心里。主要开启我们灵，真的让我们来明白主你自己话语的奥秘。主耶稣，求你真的是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当中，你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恩惠，以至于听见主你自己的道，你的真理，我们真的就是能够行出来。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我不晓得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世界名著所改编的电影，叫做《拉米索》，那么中文的话就是《悲惨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举手好吗？哇，很多人看过，感谢主。那么这部著作呢，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雨果他在1862年所写成的，那么是称为19世纪最伟大一本著作之一。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你想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会建议你那个卫生纸多准备一点那因为连我这种就说不是很感性的人，那么我都哭了好几次，这样。那么那这部电影呢它的故事是讲到一个故事的主角他的名字叫 Jean Valjean 那么他因为偷了一条面包，以至于他在牢狱里面那个做了19年的苦工。结果呢，当他被释放出来以后呢，结果他无家可归，然后被一个主教所收容。那么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主教呢那么他没想到他这个人呢，他晚上呢却偷了主教的这个银器，连夜逃跑。结果呢被这个警察抓到以后带回到这个主教面前要主教来指认他的罪。就没想到这个主教却把两个银烛台交给了他，并且对他说：“朋友，你走得太快了你忘了我所送给你的礼物。”这样。就当那警察离开以后呢，这个主教对他说：“朋友，你走得太急了，忘了我送给你的礼物对不起。”他说，他那个这个主教就对他说：“永远不要忘记你对我的承诺，要用这些银器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的弟兄，你已经不属于罪恶，而属于良善。我已经为你买赎了你的灵魂，并且将你的灵魂从黑暗的思想和毁灭的灵里解救出来，交给了神。”就是因为这个主教用恩典来对待他，而没有来定他的罪，以至于整个翻转了这个主角他的生命。就这整个故事这个电影接下来的这些高潮迭起的这些情节呢，就是在描述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诚实正直而且充满恩典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就说甚至于他来饶恕了一个一生都在追杀他的一个警官，让这个警官呢到最后也真正是感受到那种恩典的力量。弟兄姐妹，为什么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对我们这么多人的生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呢？为什么这个主教他的恩典的作为会这么感动我们的心呢？为什么这个主角 Jean Valjean 他的经历会让我们的心感到共鸣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乃是在影射2000年前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以真理来定我的罪，却以恩典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带回他的真理。所以呢，我们每个的基督徒呢，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像这个主角 Jean Valjean 一样，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以后，我们生命而得到改变。但是我们发现，现今的教会呢，对于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呢的认识，通常只有停留在这个初信信主得救的阶段，却不知道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一生中都要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来。那么以至于呢，在很多时候在家庭的关系里面， 在 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而不知道怎么样去拿捏、恩典跟真理这两个不同的原则中间的不同，而造成很多的亏损，甚至影响了那个和谐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主耶稣他在2000年前所活出的这个道成肉身的榜样呢，来一起学习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如何能够实践道成肉身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来活出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来。这样，那么接下来我可不可以请你就是把灯稍微打开一下，好吧？那只有在那个就是念经文的时候把它关暗，这样不然我看不见那个墙稿，对，老花眼。OK， 现在让我们就是要从三方面来探讨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1到2节、14节还有16到17节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念。OK， 我们一起来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知道呢，约翰福音在圣经的四本福音书里面算是最特别的一本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它不像其他的福音书是从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家谱开始写起，而是把时间呢往回推推到极致，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创世纪世界以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他是与神同在的，而且他就是神的本身。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要用道这个字来代表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发现说道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word 也就是话的意思，讲话的那个话。那么原文圣经的话是 logo， 特别是讲到说是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就是神一切真理的化身。那么我在想说也许对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不太像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提到神的话的时候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可是呢，当我们回想起那个创世纪，神是用他全能的话语来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在西乃山上向这个众百姓说话的时候，那个百姓是恐惧战惊，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在生命记的时候，当神将他的话以律法的形式透过摩西来颁布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戒慎恐惧的领受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乃是一位圣洁，极其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对我们这些带着罪性而且我们常常在思想和行为上犯罪的这些人而言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圣洁公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一个犯人在跪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法官面前等待审判，只有被定罪的份，那只有被定罪的份。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应该有的这个处境跟光景。但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好像发现说有一道希望的光芒从天上照下来。我们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道呢，他愿意甘心的成为肉身，那个圣洁公义的真理呢，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住。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那个拿着这个审判锤的这个法官亲自走下那个审判台来，并且屈膝像这个连头都不敢抬起这个犯人从地上扶起来一样。这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还有希望和盼望。那么我们看到就说那么我们来看说到底道成肉身 word become flesh 这个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想呢，对我们一般人呢的这个理解来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啊，他以一个神的身份，然后降卑成为一个肉身啊，这个叫道成肉身，也就是一个神学名词叫做 incarnation 啊 ，incarnation 所代表的。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思想的更仔细一点的话，我们发现说，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名词呢，不是只是在描述啊，不是只有在描述主耶稣他的降生，而是主耶稣他一生都是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和榜样来。为什么？因为道成肉身这个词的属灵意义乃是以恩典来抚救这些卑微的人，愿意将他们为了要将他们带回真理，以恩典来抚救这些卑微的人，将他们来带回真理。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不是只有道成肉身，而且他是住在我们当中。那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里面是帐篷啊，帐篷 tabernacle 的意思啊，也就是有那种暂时居，就是暂住的意思，暂时居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世人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以至于呢，他甘愿的啊，以这个一个肉身的身体成为他啊，成为他的居所啊，就像暂时住在那个帐篷里面一样。为了什么呢？为了要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认同。那么所以呢，住在我们当中啊，住在我们中间，这句经文呢，这句经文带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所说的，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能够去体恤啊，能够去抚救这些卑微谦卑的人，并且呢，去了解他们的处境啊，了解他们的处境，去认同他们的感受，以至于我们才有可能去得着他们，去挽回他们，以至于用真理能够去拯救他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经文，他阐述出主耶稣这位啊神的儿子啊，他借着这个道成肉身所彰显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什么生命的特质呢？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地方呢，充充满满这个字呢啊，在原文里面是完全完满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看到哈，主耶稣在世这33年，我们看到他的每一个一言一行，甚至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发现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充满恩典，而且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充满真理。而且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实实在在的活出了那个恨恶罪。但却是爱罪人啊，爱罪人那样的一个表现，啊，就像他的确是恨恶那个税吏跟那个妓女他们所犯的罪，但是呢，他们却是常常的啊，主耶稣却是常常的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再再证实说，恩典跟真理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啊，没有任何的冲突在那个地方。可是相反的，我们必须要说。对我们这些充满罪性充满自我为中心的罪性的人来说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将恩典跟真理在我们这种老我的旧生命里面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发现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恩典跟真理中间好像永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张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偏真理，不是偏恩典，就是偏真理。其实我们想要做到一个平衡的话，也是一半恩典一半真理，也就是有时候有恩典有时候有真理。那而且呢，就是我们发觉就是说当我们因为真理我们去恨恶罪的时候，也常常把那个犯罪的人一起恨恶下去。但是当我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恩典而要去爱那个爱那个罪人的时候，却常常把他所犯的罪一起包容进来。事实上我们发现说， 没有恩典的真理，没有恩典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因为它只会带来论断跟定罪。相反的，没有真理的恩典呢，没有真理的恩典呢，也不是恩典，因为它只会造成那个溺爱跟纵容。而且事实上两者呢，其实都是一个自义的表现，为了表现说我很有公义，我很有慈爱，其实都是处于一个自我中心的表的一个动机。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许多的夫妻关系、妻子关系，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这个肢体关系当中的这些难处，怎么发生的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彼此各方各持恩典或真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跟立场所造成的争执。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恩典跟真理是没有办法从我们这个旧生命当中来挤出来的，唯有依靠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才能够自然的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七节圣经上第十七节说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想想看，如果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只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恐怕就跟活在活在旧约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永远活在那个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那个律法底下被定罪，那么感谢主，主耶稣不是只有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他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圣经把恩典放在真理的前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很相信说，因为没有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到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已经知道说主耶稣是真理了，对不对可是呢，感谢主，主耶稣不只是真理，他也是去是那个要达到真理的那条道路，就是恩典主耶稣也是恩典。所以呢，我们乃是在主耶稣里面借着恩典来达到真理，来得着他主耶稣那个丰盛的生命，然后跟父神联合在一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一生那个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吗？其实就是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是不是越来越像他。可是什么叫做越来越像主耶稣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越来越像主耶稣呢？其实就是越来越活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发觉说，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恩典跟真理就很自然的在我们生命中结合在一起，并且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就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道成肉身的榜样。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到11节，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念。一起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就说要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 耶稣就对执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故事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我们今天呢，需要从这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当中来截取出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所活出的那个道成肉身的榜样。那么故事一开始呢，我们发现说，我们看到说有一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么他们将一个行淫乱的妇人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那因为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所犯的罪已经是罪证确凿，没有申辩的余地了，没有申辩的余地。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话，在申命记第22章那边所规定的是要被处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淫乱这种不圣洁的罪在旧约的律法是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但是呢，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将这个妇人带到带到这个公会去审判，而要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问主耶稣说当怎么样处置呢？其实呢，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那个告他的把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主耶稣他回答说，不该处死，不应该处死，那么他们就可以告他违背摩西的律法。但如果说耶稣回答说该处死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告他违背那个罗马帝国的法律。因为罗马政府呢规定说只有罗马的巡抚能够判别人死刑。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观察的更深入一点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主耶稣其实在这时候是被放在一个更大更大的试探当中。而这个试探呢是直接来挑战主耶稣他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主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看到说，如果说主耶稣他选择不定这个妇人的罪的话，那他就是有恩典，但他却是没有真理。但如果说主耶稣选择定这个妇人的罪的话，那他就是有真理，但他却是没有恩典。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或是在教养孩童的这个方法上面，或是在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种两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发现说，无论我们做哪一个选择，我们都没有办法同时来兼顾恩典跟真理。所以我们所做的选择呢，就常常会取决于我们个性的形象。如果说我们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我们就选择恩典，如果我们的个性是比较严厉的话呢，我们就选择真理。可是问题是因为两边他们所持的观点不一致呢，而破坏了那个和谐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急切的想要知道说，主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处境，并且怎么样巧妙的可以把恩典跟真理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在主耶稣面前不断的去指控这个妇人，并且来催逼耶稣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做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很不寻常的举动，就是他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那么在这个英文的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呢，他在后面又多加了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好像没有听见他们一样。我们相信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有人来到我们面前来指责定罪某某人，或在我们的耳边来抱怨毁谤某某弟兄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主耶稣一样，不要理会。 因为呢，这些指控跟诽谤往往都是不正确，不正确，而且常常是因为因为受到对方的这个伤害而产生的而造成的而产生的这种想要反击跟报复的心态。如果说我们听信了而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恐怕就跟他们在他们的罪上面有份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非常好奇的就是主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你们想要知道答案吗？那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啊，圣经没有写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无论你所猜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一定是不对的，是不是？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两次用指头写字，曾经有两次在旧约里面，神曾经有两次用指头写字。一次是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31章18节，那里神在西乃山上用他的手指在两块石板上面写上十诫，然后交给摩西，是不是？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但以理书5章5节，当加勒底王伯沙撒加勒底王伯沙撒他因为高傲而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神用他的指头在那个墙壁上写字，来宣告伯沙撒王他的结局。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写字的时候，他似乎在提醒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制定律法的主，主耶稣他也是那位审判的主。总观一切，主耶稣就是那位一切真理的主。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观察到一个很不对称的一个对比，很不对称的一个对比。我们发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好像比这位制定律法的主更懂得神的律法，他们似乎比这位审判的主更关心这个妇人的罪到底有没有被审判，他们似乎比这位真理的主更加公义，更有真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呢？然而因着主耶稣的一句话，使他们自我为中心 的面具呢都脱落了，因着主耶稣一句话，使他们一切自我为中心的面具都脱落下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所关心的是律法的问题，但主耶稣用这个回答来告诉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律法的问题，这乃是他们心的问题。所以呢，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他继续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那么我们相信在当时的气氛，从一个充满激动沸腾的这种控告声当中呢，忽然间沉寂下来。因为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止封住了他们的口，也刺入了他们的心，让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来面对他们自己的心，还有面对他们自己生命的光景。结果呢，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因为在主耶稣话语的光照之下，他们看见了其实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比这个妇人要更加的圣洁。而且呢，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也同时的希望，他们也同时的渴望神还有其他人也能够用同样的恩典来赦免他们。那么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呢？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活得越久犯罪越多。我们在座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得意，因为你们也会活得很久。那么我们相信说，当人活得越久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于我们人里面的那个罪性有更深的一个体会。而在这里呢，我们要来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来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带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却是我们常常违背的一个原则，啊，违背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论断跟定人的罪。只有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论断跟定别人的罪。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的话，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论断人和定人的罪。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论断人和定人的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到，你们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到，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形，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呢，神将圣经中不管是旧约的律法或新约的诫命这种恩典呢，赐给我们，除了要我们知道说什么是罪，要我们来防止我们不去犯罪之外呢，绝对绝对不是要我们来取代神，来成为一个审判官，来论断或定别人的罪，而是要我们来帮助别人来认识真理，来帮助别人能够回到真理，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这个故事的核心，我们就看到当这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这个大庭广众之中呢，来揭发他的罪行的时候，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妇人他的心中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感受交织着。那一种呢，一方面呢，他会觉得很羞愧，觉得很受侮辱，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会觉得很气愤，很想要抗拒。但是当主耶稣把那些定他的罪的人都撵走之后呢，在这个私下的场合，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来挽回这个妇人。第一个原则就是以真理引导恩典，以真理引导恩典。而第二个原则就是以恩典带回真理，以恩典带回真理。首先，主耶稣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罪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么那意思就是说，你犯了罪，你犯这罪违背了真理，你是应该要被定罪的，但是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主耶稣他并没有忽视这个妇人犯罪的事实，而他乃是要让这个妇人知道说，他的确是做了违背真理的事情。而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主啊，没有。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知道他自己犯罪了，以至于他没有去否认或者说找理由来开脱。而且呢，更进一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呢，称耶稣为主，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知道主耶稣有权柄来定他的罪，也有权柄来赦免他的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妇人在那个时候，他的心中是何等何等渴望得到那个恩典的赦免，得到恩典的赦免。那么这就叫做以真理引到恩典，以真理引到恩典，以真理让人看见自己需要恩典的赦免，以真理让人看到自己需要恩典的赦免。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没有说既然没有人定你的罪，那我来定你的罪吧。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他乃是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 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以恩典带回真理。以恩典带回真理，就是以恩典的赦免使人脱离罪，回归真理，脱离罪回归真理。我想在这里，也许我们有些人会有这样心中有这样的疑问，说主啊，难道你不知道说这个妇人所犯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吗？难道你就这么样 的轻易的就赦免这个妇人的罪了吗？就放过他了吗？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在问说，主啊，当我信主的那个时刻，难道我一切生命中一切大大小小的罪你都这么轻易的就一笔勾销了吗？所以如果说我们真正看到主耶稣是以何等大的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必定能够以恩典来对待其他的人。那我们看到说，圣经虽然没有提到，没有再记载这个妇人后来的情况，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确信说，这个妇人她必定是流泪感恩，流泪感恩彻底的悔改，而且她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再故意再去犯罪。即使呢，有时候她被过犯所胜，但是呢，当她想起主耶稣曾经以何等大的恩典来赦免她的罪的时候，他哪会在神面前痛悔来求主耶稣的饶恕。那这就是一个真正经历主的恩典而回到真理的人生命的表现。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们看到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认识神的律法还有诫命，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因为呢，他们常常以他们所知道的真理来定罪其他的人。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主耶稣他却是一个真正能够摸着神的心，而且呢，能够体贴神怜悯慈爱怜悯心肠的人，以至于呢，他愿意以恩典将人带回真理，那并且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榜样给我们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What's our choice?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道成肉身的实践。我们要来探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如何来实践道成肉身的原则。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人同去，要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他不听你，他呢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三节经文呢，经常被很多的教会来称为 church discipline 也就是教会的纪律或者是教会的惩戒。因为从这三节经文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三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好像是在惩戒在教会中那些得罪人或者是违背真理 的弟兄的信徒所用的步骤。但是呢，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教会的例子那个地方我们来发现说，当我们实际在运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常常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底下就是当一个弟兄被人得罪的时候他就私下去找对方评理，然后指责对方的错误。结果呢，对方不听，那么这个弟兄呢就去找了那个支持他看法的另外一两位弟兄去，为了要增加那个指责的力度给对方施压，来迫使对方来认错。那你可以想想看，对方当然是非常的生气， 是不是？那么所以呢，他心里更加的刚硬，而且他也去找他也去找别人来为他撑腰。所以呢，这个弟兄最后就去告诉教会就是告诉长老和执事。而长老和执事呢，因为对方那个坚决不认错，结果呢，后来呢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外人。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被指责的弟兄呢并没有被带回真理，反而因为心里更加的刚硬而远离真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大大的影响到教会的合一。所以呢，我们不得不来思想，我们不禁要问说，这个是否真的是主耶稣原本的意思？而这段经文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来解释跟应用的？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答案。我们知道呢，在神学的课程当中呢，有一门神学的课程叫做释经学那在这个释经学释经学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说我们要来了解一段经文真正的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去了解它，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读出与作者原意完全不同的意思来那么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上文跟下文。我们先来看上文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发现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段经文，这整章呢乃是记载到耶稣跟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呢乃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就是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四节他回答说，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存一个单纯谦卑的心单纯谦卑的心。那么接下来在第六到第十节，主耶稣来告诫我们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所以呢，在第六节说到，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里是讲到说绊倒人的严重后果。那么在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呢，主耶稣用了一个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来讲到挽回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讲到天父最深最深的心意乃是不愿意看到任何一只属他的羊来失丧。那么如果说有一只羊走迷了路的话，那么神呢，他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来挽回这只迷羊。那当这只迷羊被寻回的时候，我们看到天父他心中的那种喜悦就证明了那天父他何等迫切的想要挽回这只迷羊他的心。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在上文中所强调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文当门徒们来听完主耶稣讲完那个被弟兄得罪的时候当怎么处理的那段经文之后呢，那么在第21节到第22节当中记载到，那时彼得进前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的7次。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说，彼得从主耶稣那个地方所领受的教导呢，乃是要我们去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弟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呢来问主耶稣说，那饶恕7次可以吗？结果呢，出乎彼得预料之外的主耶稣说，不是7次， 乃是七十的七次，啊，乃是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那么主耶稣用这个回答，啊，乃是让彼得知道说，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不是次数的问题，也不是那个履行律法和义务的问题，乃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爱的问题。当我们里面心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不断的来饶恕对方。那么有一次呢，在我们小组的查经里面，正好查到 这段经文，这样，那有个弟兄就分享说呢，说只要我们只要常常去想，只要常常去想说，如果得罪我的那个对方呢是我们的孩子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呢？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对了，就对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弟兄分享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在人类的爱里面，只有父母对孩子爱是那种锲而不舍永不放弃的爱。那我想说，对于我们这种曾经做过青少年父母的这些父母来说的话，我们都有 不知道有多少次被我们孩子的言语来顶撞，被他们行为来冒犯，而且呢因为他们违背我们的心意而感到伤心，那么因为他们不服我们的管教而我们发怒。那这些次数加一加的话，搞不好超过490次，而且我的孩子多一点，恐怕次数多一点。那么抱歉那个在座的那些孩子还小 的父母希望不要把你们吓到那么不要怕，只要信相信说经过这些磨练以后呢，你们生命会越来越像主耶稣要有盼望。所以呢，当我们经过这些孩子一次一次不断的冒犯，但是父母因着爱一次一次的饶恕一次一次的挽回他们，这就是神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那么这种爱呢，只有神能够给。所以呢，主耶稣接下来用另外一个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喻来讲到恩典来讲到恩典。那这个比喻是讲到说一个国王一个国王他是以那我们讲到一个国王他以恩典来赦免了以恩典来赦免了一个欠他1000万两银子的一个仆人他一切的债务。但是呢，这个仆人呢却因为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而不愿意饶恕他，把他下在监狱里面。结果呢，这个国王呢就是也收回了他的这个恩典收回他的恩典，然后也把这个仆人下在监牢里面直到他还清了一切的债务。那所以呢，主耶稣在这张圣经的最后一节他说到说，你们个人若不听从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呢他也要我们成为一个给出恩典的人给出恩典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从主耶稣在这个上下文所强调的这些原则包括什么呢？包括要我们存一个单纯谦卑的心，不要绊倒人，要挽回失丧的人，要不断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以及要以恩典来免了别人的债。所以我们很相信说，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到17节这段圣经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更应该是 church restoration。就是教会的挽回。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仔细来探讨这3节的经文。那么在这第15节这三节经文的第一节，就是第15节经文，他一开始就讲到说，若有弟兄得罪你若有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你，这个 sin against you 这句话呢，在有一些圣经的这个手抄本里面呢，只有 sin 犯罪这个字，只有 sin 犯罪这个字。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原则呢在弟兄得罪你或是弟兄犯了罪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适用。那么接下来经文说到，你就去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若他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哈，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指明出来，说我们去找那些那位犯了罪啊或得罪我们的弟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啊为了他的好处去挽回他，哦，将他从最终啊来赢回来，将他从最终赢回来，而不是要为着自己来讨个公道或出一口气。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啊，我们能够很清楚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做法跟态度上就一定会有所不同，在做法跟态度上一定就会有所不同。那么这句经文又特别强调说，要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啊，去来指出他的错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表现，因为在别人面前来指责别人的错误啊，指责别人的错误只会让对方很难看，而且心里更加的封闭。那如果说我们是在啊别人的背后来指责啊别人的错误的话，那么只会啊来激怒对方，让对方受到伤害。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来指出对方的错误来。当我们的态度跟心态不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我不晓得哈，你们小时候哈，那个在读那个国语课本的时候哈，有没有读到那个，有没有或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一个叫北风和太阳的故事？有没有？有人点头哈。那么这故事讲到说哈，北风跟太阳呢，他们想要比赛看说谁能够哈使一个穿着大衣的一个行人呢，他可以脱掉大衣啊。所以那个北风先来，那北风就用力的哈把冷风往这个行人身上吹啊，一直不断的吹。结果呢，这个行人呢反而把这个大衣裹得更紧。那么完了以后呢，这个太阳呢啊，那该太阳了，那太阳就啊用那个温暖的阳光照在这个行人的身上，这个行人呢很自然的啊就把他的大衣给脱掉了啊，大衣给脱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说哈，我们看到说，我想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喜欢哈喜欢被人指责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喜欢被人指责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一个高姿态来指责定罪对方，即使是我们是用圣经的真理，但是呢啊，即使我们是用圣经真理的话，那我们发现说，那么啊，那个很自然的，对方里面的那个防卫系统就被启动了啊，对方里面的防卫系统就被启动了，那个自我防卫的高墙呢就被树立起来了啊。那当对方的心封闭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啊更加不愿意认错啊，他就抵死不愿意认错，而且呢防卫起来反击。那么结果呢？不但没有将对方带回真理，反而使对方更远离真理。这个就叫做绊倒人。而且对方是因着我们的态度被绊倒的。事实上，这经文所说的指出对方的错来啊，指出他的错来，原文里面不是指责定罪的意思，不是，而是让他知道他的错误来啊，让他知道他的错误。所以呢，在我们去找对方之前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哈，仔细的省察我们自己，看看我们里面是否有一个谦卑的心啊，还有一个单纯的动机。另外呢，我们是否愿意在主里面来饶恕他啊，来饶恕对方，愿意以恩典来对待啊，来待对方，并且真的愿意为了他的好处，愿意付出代价来挽回对方。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心的话，那这表示说我们恐怕还没有预备好啊，去挽回对方。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足够的爱。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哈，他是说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they want to know how much you care.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They want to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也就是说，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他们只想知道你在乎他们多少。所以到底我们去指出对方的错误来的时候，到底是出于一个爱对方、 关心对方的心，还是只是在乎我们自己？我想对方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所以只有那种真心的关爱啊，真心的关爱，还有那种恩典的对待，才能真正的将人啊，将人从这个过犯中来挽回啊，来带回真理。那我想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对的做法跟态度的话，那么很多大部分的事情都能够在第一个步骤就可以得到解决啊，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呢，当然有些情况啊，当对方不听劝告的时候，那么经文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啊，句句都可以定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那到底我们要带谁去呢？到底我们要带谁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要挽回对方的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不会只是去找那个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去，而是我们会去找那个成熟的啊，那个对方可以信赖的弟兄，一起去劝他。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去找第三者去的目的呢，找第三者去的目的不是要去搜集对方的口供啊，为了成为控告对方的证人，不是的，而是要在彼此双方中间呢做一个客观的判断跟处理啊，来避免彼此双方各说各话啊，互相指责。那如果说第二个步骤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圣经说就去告诉教会啊，告诉教会的意思不是去告诉教会的每一个人，而是去告诉教会的长老执事，请他们出面来处理。而教会的长老执事呢，也同样的需要按照主耶稣啊，他所吩咐的这些原则呢啊，来以真理来教导对方，以恩典来挽回对方。那么当然了，在某些特别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底下，当对方仍然不听劝诫啊，仍然不愿意从这个最终转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也就是教会的长职呢，他为了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啊和圣洁，他必须暂时的将这个对方呢来当做一个外人啊，当做一个外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那个行淫弟兄所做的裁决一样。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即使走到这一步，这些严厉的做法。都仍然是出于一个对对方的一个坚毅的爱，一个 tough love， 为了希望说对方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回转，能够真正的回转。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到，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其实呢，只要我们去思想说，主耶稣在当时怎么样来看待啊那些外邦人还有税吏的话，我们其实就知道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啊需要被挽回的弟兄了。这样，所以呢，当我们以主耶稣的心来看这节啊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心存感恩啊，俯伏敬拜主，因为我们的主永远是那位恨恶罪但却是爱罪人的主。我们的主呢，永远是那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那么所以呢，我们求主耶稣将他的恩典跟真理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生命。这样，那接下来很快我想用一个实际的经历来做一个总结。在三年前呢，当医生发现我的颈椎长了一个肿瘤，被诊断成为那个淋巴癌之后呢，那么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医生就为了开了两次手术，将我一节的骨节切除，那么用一个钛合金来取代。所以呢，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呢，就从一个活动自如的人变成一个全身都动弹不得，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家帮助的人。那么就在做完手术的几天之后呢，有一个护士将我放到一个轮椅上面，要把我推到另外一层楼去做一个检查。 那么当他把我推到一个电梯面前，电梯的前面来等电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午餐的时间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医生跟护士呢，啊，也要去餐厅，也要去餐厅吃饭。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位穿着白袍子的医生呢，在我的轮椅前面蹲下来，开始对我说话。那么我当时只是觉得说他很面熟，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他。那么就在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说，他就是我啊，在入院之前呢，啊，替我做一种啊叫做肌肉神经感应测试啊，叫做 EMG 的一个医生。那也就是哈，他为我做的这个测试呢，才发现说啊，我的啊颈部的神经呢受到了压迫，而且要我马上去医院里面哈做进一步的检查，啊，最后才发现说我得了癌症。那么，而且呢，也是因为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跟他哈的中间的交谈呢，我才知道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那当这个医生在我面前哈，到这个医生在我面前啊蹲下来，并且握着我的双手，开始对我说，我在过去这个星期一直都在追踪你的情况，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也了解你所承受的痛苦，我一直都在为你祷告。当他说完这几句简单的话之后，对于我那时候一个非常脆弱的我而言，我已经没有办法忍住我心中的那个激动，所以我的眼泪就像失去控制一般不断的涌流出来。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这么忙碌的医生，一个星期不知道看多少的病患，竟然会注意到我这个不起眼的病人。而且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带着医学权威来宣判疾病的医生呢，他会愿意抚救我这个卑微的人啊，来体贴我的软弱，为我祷告。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鲜明的图画啊，一个图像忽然间啊呈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么让我忽然觉得，神似乎借着这个医生来让我更深的体会到主耶稣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奇异的恩典啊，奇异的恩典。就是主耶稣这位伟大的真神竟然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主耶稣这位生命之道的化身，他竟然甘愿成为肉身与我们同住，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就是主耶稣这位真理的审判者，他竟然愿意降卑自己与我们同等，为要以恩典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为要将我们带回他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并且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呢？你是否愿意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我们来回应神。让我们一起来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我们一起来。
是你从万人中拣选我进入你名下，即使你深知我罪恶，何等万全的爱，你舍免我一切罪，并将主耶稣赐给我。哦，主所造我，是我合你心意，我愿尽你遵行你话。尽献生命，愿为你而活，与你同行，永不回头。 真稀奇，这伟大真神竟是如此爱我，一心想要赐福给我。他恩典实在奇妙，他怜悯实在丰盛，这爱实在叫人难明白。哦，主所造我是我和你心意，我愿尽你遵行你话，我倾献生命，愿为你而活，与你同行永不回头，
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永不回头。
弟兄姐妹请坐。